弟兄姐妹朋友们，祝你平安。我们今天要来到马可福音14章26节啊，我主要要看的是克西马尼园的那一段实践。但是呢，有很多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角度要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啊，那。我不晓得怎么开始，因为刚刚开车来教会的时候，忽然间又想到一样东西，所以还没有预备好。老实说，今天早上啊，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求神亲自来带领我们今天早上啊，在他话语里头的思想思考。天父，我们来到你跟前，求主你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来思考你的话，来明白主，你当年为我们上十字架所走的道路，我们向你来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来再把一段的经文读一遍，第十四章的第32节，从32节我们读到42节。我们打开圣经，来，他们来到一个地方，耶稣对门徒说：“他们说，心里想什我们往前面一章，打开13章，这是我们4月底会看的经文，13章的32节，32节到37节，32到37，我们一起来念，看看，
这是个。一个人增加，
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比喻，对，比喻讲到一个人他把他的。工作交给了他的仆人，然后家主忽然间来了。这里提到晚上半夜鸡叫啊，然后我们读的经文里头啊，讲到彼得在鸡叫之前啊，要3次不认耶稣啊，然后他还说，恐怕他忽然间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啊。这段话也跟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的事迹啊，克西马尼园，耶稣回来的时候，发现门徒睡着了。这一句话也很像。然后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要警醒，祷告。我们再往前翻，马可福音2章。第2章17节，马可福音2章17节，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在这里这是在耶稣招了马太啊，税吏。也叫利未，在那里呢，他与罪人吃饭的时候，耶稣就讲了这一句话：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看见这个字呢，在原来的这个字眼，就是讲到有能力的人啊，有能力的人啊，用不着医生啊，那些虚弱的人 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我们回到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然后这几节经文看似没有太大的这个关系啊，但是我们今天要慢慢的来思考啊。我们回到14章那里，14章那里啊，讲到说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克西马尼呢是在一个山脚下。也不完全是在山脚下。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的话，你会看到在那里说到说他们经过了一个溪啊，叫什么吉伦溪啊。然后呢那个克西马尼呢是往橄榄山上坡的走一点啊的路。但是他在下面，这是Google Map 啊 ，Google Earth 啊弄出来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得下，它是在一个山谷下面，在上面呢，这地方啊，那是圣殿的地方，所以基本上这个我这里大概画了，这个不是根据这个标准的这个高度跟距离哈。克西马尼大概是往这个橄榄山上走的地方，还在山脚下啊。然后在上面有这个圣殿，然后再上去一点呢，就是哥哥他啊，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这是橄榄山。那在13章的时候，耶稣出来圣殿之后呢，他说他坐在橄榄山上面看着圣殿啊，讲了13章的预言。那克西马尼，我看啊，在这里啊，路加福音22章，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也就是说他那一段时间常常的往橄榄山去啊，门徒也随着他到那个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约翰福音18章1-2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啊，过了基伦溪啊，在那里有一个院子，他和门徒进去了，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个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所以克西马尼不是唯一的一次，耶稣跟门徒常常在那里聚集，所以这个犹大找得到他啊，知道他们在那里，可能是他们的习惯啊，吃完了晚餐啊，往这个伯大尼去的之前呢，就经过了这个地方啊，在那里聚集。克西马尼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啊，榨油啊，榨油就是压啊，压了之后把油啊榨出来。他们压什么油？橄榄油啊，这是在橄榄山的山脚下啊。那耶稣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来看这个，回到14章啊，32节。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啊，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首先耶稣带门徒来到这地方，来到这地方的时候，耶稣告诉门徒说什么？你们坐在这里啊，等我去祷告。耶稣去祷告的时候带了3个门徒， 带了三个门徒的时候，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这里的惊恐跟极其难过啊，都是一个很特别的字啊，圣经很少用到的一个字啊，有一个警觉啊，惊恐是一个警觉啊，然后就极其的难过。接下来呢，他又跟三个门徒说话了。我们来看这个32节，一起来念34节，来，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有疾苦。好，他带了把门徒留一群的门徒留在一个地方，然后带着三个门徒继续往前走。往前走的一段路的时候，又告诉三个门徒说，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然后耶稣说了，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我们有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耶稣知不知道他要上十字架？知道，他很多次都告诉门徒说，他去耶路撒冷，这一次是要面对人的羞辱，人要把他处死。他也甚至也知道第三日他要复活。那问题在这里了，为什么耶稣多次预言自己要死，在这里忽然之间惊恐起来，忽然之间难过起来，忽然之间忧伤以至于要死？为什么？有没有没有讨论这个问题？团契里头，为什么耶稣走到这里的时候，忽然之间感到恐惧？有一个圣经学者这么说啊，我们回到前面这个，他说什么？他说耶稣在各个他上摆上他的身体之前，他先在山谷下克西马尼园降服自己。顺服不是发生在山上，乃是发生在山谷中。山谷中的顺服要比山上啊，身体被钉死给耶稣带来的要是一个更大的挣扎跟痛苦。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十字架上的痛苦的时候，我们应该要从克西马尼园开始啊。克西马尼园在这里，耶稣忽然之间惊恐起来，难过忧伤致死。原因是什么？你可以在经文里面看到什么原因啊？原因在耶稣的祷告当中。我们来看，继续往下看第35节35到36，我们一起来念。他就稍晚，阿巴父，好，这个祷告里头有几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出耶稣的难过。第一，他称天父称什么？阿爸。这是很少你在圣经里头很少看到耶稣这么称呼父神的。也许他有啊，但是只有在这里是少数的几次谈到是阿爸啊。阿爸是一个亲切的一个呼声。你就晓得说这个时候耶稣的内心里头的一个痛苦。他用一个最亲切的一个呼声向父神来呼叫。还有哪里呢？ 什么地方？什么哪一个句子让你知道说耶稣在面对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啊，求你把这杯撤去，是不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先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然后他又说，在你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耶稣看到的是这个时刻，耶稣看理解的是这个杯，所以让耶稣此刻艰难惊恐难过忧伤的是什么？这个杯，这个杯是什么？神的愤怒。你了解这个旧约的话，旧约在谈一个时刻，就是神将来审判的时刻，不断的指那一天那日子那时刻，人与神面对面的时刻，人要面对审判的时刻。耶稣在这里说，能不能叫这时候不要临到他，叫这时候过去。你看英文的话 pass away from me、啊、不要临到我身上，这时刻不要临到我。然后耶稣也告诉问啊，父神说，你凡事都能，求你让这杯撤去，求你让这杯撤去。这两句话里头啊，你要从中文的字啊比较容易明白啊，它应该是35节啊，如果你直接翻的话，倘若能啊，能就是能不能啊，大能的能啊，不是只是倘若可行啊，如果能够的话，叫这个时刻过去。然后他再想一次啊，父啊，你凡事都能做。前面说倘若能，现在这个时候他进一步说，你凡事都能够做啊，那求你让这杯撤去。请问神能不能让这个时候不临到？神能不能让这杯撤去？可以吗？可以。我们今天我要跟你们思考的这今天的这个问题啊，这时候这个杯如果不临到耶稣身上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啊？你们好小声。你知道那个会叫耶稣惊恐难过忧伤的时候，会叫耶稣惊恐难过忧伤的杯，如果不临到耶稣的话，会发生什么事？他就会临到我们，因为神的愤怒，神的愤怒要在罪人身上，耶稣担负我们的罪，为我们承受了这愤怒。愤怒这个字啊，神的愤怒在今天的时代很难讲，因为大部分人已经这个观念被冲淡了，冲淡到一个地步，我们不觉得神的愤怒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以前会笑人啊，以前的基督徒啊，他会到街道上说，你不信耶稣就下地狱啊，我们不喜欢这种的信息，是不是啊？啊，这种的信息太直接，太没有礼貌了啊，今天都不讲了，我们甚至在教会里面也不讲了。 以至于人对神的愤怒完全没有感觉了。所以我要这里呢，我要用这个美国历史里头有一个牧师 Jonathan Edward 他的一篇信息，我用取用他的一段的几段的话，让我们重新了解神的愤怒是怎么回事啊？神的愤怒是怎么回事？神的愤怒，神是憎恶罪，在罪中的人也是神所憎恶的。我直接把它扩下来了啊，我念给你们听啊。神一兴起，人的双手就软弱无力，最强壮的人也不能抵挡他，也没有人能从神手中挽救我们。神不但能将恶人投入地狱，而且很容易就成就这样的一件事情。世上的君王有时因为反抗反抗这个军队，他们就防御这个巩固人很难征服他们。但是对神来说，人再多的这个防御都不能抵挡神的权能。即使神大群的仇敌手牵着手连接起来，神也必容易将他们打得粉碎。他们像一堆糠皮遇到旋风，像一堆柴面对猎物。就好像人呢，容易踩死一个地上在爬的虫，照样神若定义，他容易将他的仇敌投入地狱。神一斥责，地就震动，在他面前磐石也倾倒。我们算什么？竟想抗拒神呢？那在这里主要要讲的是神的威严，接下去他要讲神的愤怒。这是谁的愤怒？这是无限神的愤怒。倘若是人的愤怒即使是这个有权势之君王的愤怒，也跟神比起来都没得比的他的意思但是君王的愤怒呢，特别是这个专职的君王的愤怒是很可怕的，他操纵人民的这个性命跟财物财产之权，可以任意的处置。但是世上最威严、最有权柄、最可怕的至高的君王，若与全能的创造主、天地之王比起来，那么不过是尘土中软弱无能的虫子而已。启示录19:15，有利剑从他口中而出，这是将来的基督并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管他们，并要什么？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这一节经文呢，跟科西玛尼的这个意思很相近，是酒炸的地方。在这里呢，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踹全能者烈怒的酒炸。神的愤怒是可畏的，因为他是大能的。神的愤怒比世人的愤怒更可畏。他在这里说，将来有一天基督要再来，要踹全能者烈怒的酒炸。这话大家弟兄姐妹们要记住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句话。如果说这是神愤怒的酒炸的话，已经是非常可怕的了。但这里说什么？神的烈怒不但是愤怒，而是烈怒。那不但是神烈怒神的烈怒，还是什么？ 全能神的烈怒。这似乎在讲说神必在他的烈怒之中施行审判，要彰显他的全能。神发怒的时候要施展他的全能，他在他的全能之下要审判罪人。我们这些可怜如虫的人啊，受得了吗？承受得住吗？总的等待我再下去呢，他又在讲到这段话。我引用这些的经文，因为我发现我们今天很少去思考这个罪的问题啊。你们的罪恶使你们沉重如铅，向地狱下垂。神一旦放手，你们就立刻下沉。神一旦放手，你们就立刻下沉，迅速坠入无底的深渊。你们所靠身体的健康、自己的智慧、上好的谋略以及所有自己的意，都不能扶持你们不下地狱，正如蜘蛛网不可能抗拒滚下的磐石一样。若不是因为神至善的旨意，或者神怜悯的旨意，地球不会拖住你们一刻，地球不会拖住你们一刻啊！因为你们对地球啊世界来说是一个重担。罗马书第八章讲了这么一句话：万物都因为你们而叹息，我们人的罪而叹息，万物都不愿意伏在你们败坏的捆绑之下，太阳不愿给你们光辉，让你们去犯罪侍奉魔鬼。地图也不乐意效力来满足你们的情欲。当我们浪费我们的一生去侍奉别神的时候，连空气也不愿让你们呼吸来维持生命。神所造的万物都是善的，是为人侍奉神而造的，他们一旦被人滥用，违背他们的本性和目的，他们就叹息。在这里不是讲环保啊，这里讲人得罪神。若不是神全能之手使世界在指望当中还顺服，他早就将你们，将我们这些罪人吐出来。若不是因为神伸手啊约束，神愤怒的黑云早就披在我们你们的头上。若不是神全能的旨意暂时止住这狂风，神早就让他猛烈的突袭，我们这些人沉沦就好像旋风领导一样。这些在讲什么？他在讲到说，我们人在一个神的恩典之下，我们基督徒，我们还在神的恩典之下。神对罪的愤怒是大的，神对罪的愤怒不但是大，他还是全能的神啊！他对罪的审判也是可怕的。神不是只是愤怒，乃是他的烈怒要临到那在罪中的人。这里说整个世界是为让我们不是神而有的。当我们离弃神的时候，这个世界不但是叹息，更是厌弃。厌弃我们这些罪人。Jonathan Edward 的描写很直接啊，他说就连空气也不想让我们来呼吸啊，来维持我们这些敬拜偶像的人生。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活着？为什么神还暂时容忍？为什么？罗马书三章二十五 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神
也是。
罗马书三章二十五、二十六节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这挽回祭指的是神要借着耶稣来挽回他的愤怒。这挽回不是挽回我们罪人的、啊、是挽回神的愤怒，让神不将愤怒立刻施行下来，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有耶稣这个挽回祭，神就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神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把这些全部放在一起，什么意思？若没有耶稣愿意来承担这愤怒的悲，我们没有今天。亚当夏娃犯罪的那一刻，就被神的愤怒摧毁了。我们没有一刻、一分、一秒的时间还可以活着。因为有耶稣承担这个悲，神今天还容忍我们有犯罪的机会，有悔改的机会。那一个神愤怒的杯是可怕的，可怕到一个地步，就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自己要去面对的时候，他都惊恐忧伤致死。这杯耶稣有没有喝下去呢？有的。耶稣喝了这杯，给我们另外一个杯，你知道是什么杯吗？耶稣宝血的杯。在前几节的经文里头，耶稣说，这是我的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给你们喝。我们能够喝这杯，是因为耶稣承受了这愤怒的悲。我们今天能够存在的每一分钟、每一个时刻，我们还在最终的时候，你要知道是因为耶稣承受这愤怒的悲。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这里讲得很清楚，因为耶稣，神设立的耶稣做挽回祭，所以他就用忍耐的心宽容我们所犯的罪。没有耶稣喝下这杯，我们没有任何的一个时刻可以还在最终还活着的。神的愤怒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旧约里头，你看到以色列人一再一再的离弃神，神一再一再的宽容他们，要他们悔改。为什么？因为耶稣啊，神父神知道他早已立定了，有一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要喝这杯，所以他就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因为耶稣喝了这杯，我们才有人类的历史。因为耶稣喝了这杯，所以能不能，我问你们，天父能不能把这杯挪去？能。他若是挪去的话，就没有我们人罪人的存在。父神能不能把这个时候从耶稣那里拿走？可以，他若是这么做的话，就我们没有 就没有我们今天还可以坐在这里。整个历史，神能够容忍人的罪，容忍亚当的罪，容忍该隐的罪，是因为耶稣基督，他要喝这杯，他要做这挽回祭。我们看下一句，14章的34节，对他们说，35节，他就稍往前去啊，伏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这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个然而这个字啊，这是很宝贵的一句啊。如果耶稣没讲后面那一句的话，耶稣说我就不喝了，不管你喜不喜欢，我不喝了啊！我们先不谈说神三位一体里面可以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啊？那神就听了耶稣的祷告的话，就糟了，就糟了。你要知道，这一个时刻在克西马尼园，在这个山谷之下，是耶稣在最后几天他顺服的一个开始。当然他一开始一直都是顺服的，在这里呢就一个象征着耶稣基督他顺服的开始。耶稣来到山脚下，要到山上去，要钉十字架了。神没有让他有其他的路走而复生，不像以前当初亚伯拉罕带着以撒到这个山上去要把以撒杀的时候，快要杀下去的时候，神忽然间说停，你不是要杀他，有一只山羊代替他啊。那耶稣这一次去的时候，神没有喊停，也没有另外一只山羊来代替耶稣，为什么？因为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代替耶稣来承担我们的罪，除了耶稣没有另外一个代罪羔羊，因为耶稣是唯一的。在克西马尼园里头，当耶稣愿意承受这杯的时刻，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罪人的历史还存在的时刻。这是我们的主，他为我们承担了神的愤怒，走上这十字架。这是在克西马尼园的前面一段啊，前面一段，然后后面一段呢是37节到42节的时候，焦点就换了。焦点换成是什么？门徒的软弱啊，门徒的软弱。我们来念37节到42节，我们再来念一次。来，耶稣，37节，耶稣回来的时候，看见门徒睡着了啊！刚刚我们提了这个第13章也类似的一句话，看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啊， 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片时就是一个小时啊，不能警醒片时吗？不能这个字的能也是能不能的能啊，有没有能力的能？他们没有能力在这个时刻进行骗食，他们没有办法。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前，门徒是没有办法按着十三章那样子的去警醒过生活的。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前，耶稣十二个门徒里面最亲近他的三个也都不能。你还记得我们前面读的这第二章，耶稣说我来是要召罪人，健康的人是不用不找医生。健康原来的那个字就是能啊，有 power 的人啊，有能力的人用不着医生。但是你读完了这个马可福音到后面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一个人能，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马可福音最终让我们看见的是没有一个门徒能，没有一个人能。第十四章的第一节开始就讲到有一个女子来到耶稣脚前，把这个至贵的香膏打破浇在耶稣身上。门徒不理解，不能理解。然后我们看到这些宗教领袖原来是敬拜神的，却要杀耶稣。人的失败。接着耶稣里头十二个门徒里头有一个犹大要出卖耶稣，都在十四章里头啊。然后耶稣告诉他们门徒的时候说，你们要三次不认我的时候，他们还不罢休啊。彼得在那里极力啊，极力啊，就是非常的肯定笃定的说，我绝对不会不认你。但是彼得再大的能力，他还是无法警醒。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里面还有一个少年人，是不是？我们对这个少年人很有趣，为什么记载这个地方记载一个少年人啊？他尝试跟着耶稣，但是被人一抓他就跑了。人不能，就凭着少年人的这个力气也不能啊！到了四章的最后，彼得三次否认耶稣，然后鸡就叫了。在十字架的道路上，人都是失败的，人都是失败的，没有办法能够跟随神的。然后我们就来到第39节说什么？耶稣又去祷告，说了这话，还是与先前一样。我觉得这句话很有趣啊，也很宝贵的。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警醒。然后他来到父神面前说，若是可以把这杯撤去，若是可以把这个时候不临到我，但是凭你的意思啊，不要凭我的意思。然后回来发现我紧张的要死，这些门徒都睡着了，一个个门徒都不争气。如果是我第二次再回去祷告的时候，就不是一样的祷告。但是耶稣还是与先前说的一样，他仍然愿意承受这愤怒的杯，好叫门徒在软弱当中有机会得到恩典，成长，刚强起来。四十节，又来见他们睡了，因为他们眼睛甚是疲倦。 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哦，刚刚跳了一句话啊，在38节，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句话说你们的心愿意，你们的肉体软弱。这是在讲什么？他们愿意什么？请问门徒们愿意什么？愿意警醒，愿意不否认耶稣，是不是？耶稣告诉你们要警醒啊，然后在那之前也告诉你们，今天晚上鸡叫啊，三次，这个你们要上鸡叫之前，你们要三次不认我。门徒都极力说，我们必定不会不认你，就算我们是死的，也不会不认你。耶稣说你们心愿意，肉体软弱，我们不能，我们都是需要拯救的人，耶稣来为要拯救我们。门徒的失败没有叫耶稣退缩，门徒的失败没有叫耶稣改变祷告的内容啊。所以最终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的标题，耶稣独自的前行，耶稣独自的前行，在门徒都失败的时候，离弃他的时候，耶稣仍然前行，在门徒不明白为什么要为耶稣献上这么极贵的香膏的时候，耶稣仍然为他们要摆上他的宝血，为他们而流。在门徒一个一个不是变卖耶稣，要不然就是否认耶稣，离弃耶稣的时候，耶稣仍然为他们设立这个晚餐，用他的身体，用他的宝血来成就这个救恩。在门徒在那里不能够警醒，在不能够持续的警醒的时候，耶稣仍然在克西马尼园里头立定心志，要顺服神的旨意。为什么耶稣要独自的前行？因为只有他能够走这条路。千万不要怪这些门徒，这条路不是任何人能走的，只有耶稣能走，没有其他的人能够来代替耶稣的，只有他能。这是为什么他对父神说，若是能，能是能，但是要救这些人的时候，耶稣就不得不上十字架。耶稣上十字架的苦不是因为他牺牲很大，也不是这个他承受很大的这个痛苦，他的伟大是因为他承受了我们所有的失败跟软弱。走上这十字架为我们的罪而死，好叫我们神看到我们不再是愤怒，因为他的愤怒已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是他的喜悦。我们因信称义。耶稣为什么独自前行？因为除了这一条路啊，除了他走，没有其他的救主能走这条路。耶稣为什么要往前行？要往前行是让我们这些不能的人，在他的拯救当中，能够成为一个能的人，健康的人。 所以你看到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只是看到说，门徒们软弱，所以我们就说我们都是软弱，不是哈？但这个不是这个书的重点。这个福音书的重点是说，你看《使徒行传》里头这些的使徒们为什么那么刚强？不是因为他们刚强，他们原来都是软弱的，他们原来都是很糟糕的一批。你看《马可福音》里面每一个使徒，没有一个是能够成气候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他复活的大能，使我们能够坚强起来，能够改变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健壮起来。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不再能够用这个哦，门徒是软弱的，说我们也是软弱的做借口了，因为这些软弱的人因为耶稣死而复活而变成刚强的，这是他的信息。你今天看到他写给第一世代的这个社这个教会，你今天看到这些使徒一个一个为主殉道，他们怎么能呢？他们能是因为的不是他们原来不是健康的人，他们原来都是罪人，他们都是软弱的人。你看马可福音就知道，他们一个一个没有办法跟随耶稣，半步都不行。你看这个彼得在使徒当中最威风的啊，他就是否认耶稣三次的那一位门徒。那今天他在他们身上有这个大能，是因为有耶稣基督为他们死而复活，有耶稣为他们死而复活。所以马可福音不再是一卷来安慰我们说啊，我们软弱，因为门徒也是这么软弱的，不是这样的一卷书，反而是要提醒我们，这些软弱的门徒因为耶稣的救恩，成为使徒行传那一些为主刚强的使徒。而我们今天还活在惧怕里头吗？还活在软弱里头吗？还活在恐惧里头吗？有耶稣为我们承担了这一切，他赐给我们这个救恩，让我们真的能够从不警醒的人生活出一个警醒的人生。所以13章里头，当耶稣要求他们说我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你们要警醒的时候，在第14章门徒是不可能警醒的，但是13章耶稣要求门徒们警醒，信他的人警醒。为什么？因为他们可以，他们若真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救赎的话，就会警醒。我们今天怎么样？我们的生命里头有看到神这个救恩的大能吗？胜过罪恶的大能吗？还是我们总是喜欢活在罪中，用在救赎之前的门徒做我们的榜样，让他们来安慰我们，那门徒不行，所以我们也好不到哪里。但是我们忘了救赎之后的使徒们，他们的为神摆上的这个勇气。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福音的起头，福音是要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星期三唱的这首歌，福音是要叫我们能够尽心尽意的爱神。这就为什么14章前面，当这一位女人把她的整个职贵的香膏打破浇在耶稣身上的时候，耶稣就说你们到处传福音的时候要讲这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福音要叫所有信他的人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本来不能尽心尽心爱主的人可以尽心尽心的爱主。 整个旧约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以色列民神的百姓，他们无法尽心尽性的爱神，所以他们一直活在罪中。神另立一个新约，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灵，为了什么？叫我们能够尽心尽性的爱神。我们好像忘了这一点，我们觉得尽心尽性爱神很难，那我们忘了耶稣就是为了这样的一个目标啊，这样的一个大能能够临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啊，可以临到我们而为我们死的。我们信靠他就是要得到这样的一个生命，好叫我们能够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是新约一致的一个信息。我发现我们喜欢谈神的恩典，喜欢谈人的软弱，我们同时否定了耶稣救赎的大能是要叫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的爱神。求主来怜悯我们。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耶稣是那福音的开始，他是那福音的开始。在开始之前门徒都是软弱的，开始之后门徒们可以靠主刚强，为主摆上。你的这个基督徒生活跟我们的这基督徒生活是在耶稣救赎之前的门徒的样子呢，还是耶稣救赎之后使徒的榜样？这是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的。那我们来到神面前，能够求神来帮助我们刚强我们的心，让我们晓得神是来医治我们这些不能的人，叫我们能够健壮起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定睛的仰望他。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我们感谢你，你救赎的大能在那科西玛尼园当中，在门徒还软弱的时刻，你为我们承担了这个苦悲，好叫我们罪人有这个盼望。若不是你因为你愿意承受这杯，我们早就不存在这世界，这世界早就在你的愤怒当中被摧毁。主啊，我们今天还有一口气能够在今天在这里听到你的话语，看见你救赎的大能，本是叫我们能够尽心尽心的爱主的时候，主啊，求主你救我们，因为你还怜悯，你的怜悯还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能靠我们人自己的毅力跟努力，我们只能向你呼求，主啊，救我们，救我们脱离我们过去我们所谓软弱的基督徒的人生，救我们真实的来活出那个新生命，来活出我们能够爱主的一个人生。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